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礼拜二在首轮投票中未能选出议长后，今日继续举行选举。共和党提名人乔丹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199票，21名共和党议员将票投给了其他人，其中前议长麦卡锡获得5票，共和党领袖斯卡尼斯获得7票，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就获得212票，仍然没有拿到议长补助的217票。第二轮选举失败后，乔丹指他不确定今日是否还会举行第三轮投票，但希望继续同同事进行对话。在计票的同时，乔丹和麦卡锡讨论了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可以尝试休会，召开共和党闭门会议，或者共和党人可以提出一项动议，授权临时议长麦克亨利。之前反对乔丹的共和党人正在传播一项决议，如果乔丹今日未能获得议长职位，就希望扩大临时议长麦克亨利的权力，但麦克亨利指他会力撑乔丹。纳瓦尔加沙一家人员密集的医院发生爆炸，导致数百人遇难。巴勒斯坦官员和哈马斯称爆炸是由以色列的空袭导致，以色列就否认。今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美国政府目前认为以色列对加沙医院遇袭事件不负有责任。委员会发言人说，该评估是基于对空中图像、侦察和开源信息的分析。美国情报界收集的初步证据表明，医院遇袭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射的火箭弹，其中爆炸分析表明，袭击医院的是地面爆炸而不是空袭。当日以色列国防军亦举行新闻发布会，提供了图像、影片和接获的电话，证明加沙医院的爆炸是伊斯兰激进组织所为。经审查，哈马斯在礼拜二傍晚向以色列发射了一连串火箭弹，大约45分钟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射了大约10枚火箭，其中一枚火箭失火，继续向地面飞行，直到击中医院。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他表示坚定支持以色列人，并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拜登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时说，以色列生来就是世界犹太人民的安全地方，并承诺美国将竭尽全力再次实现这一目标。在扩大双边会议上，拜登在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战时内阁成员时亦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与此同时，拜登说美国将提供$1亿新资金，用于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人道主义援助。拜登称以色列已经同意允许援助进入加沙，但有一项条件是将进行检查，以确保物资不会被哈马斯转移或摄取。拜登还说他这个礼拜将要求美国国会提供前所未有的援助，以帮助以色列对抗和哈马斯的战争。预计这些援助将在国会纳入一项价值$1000亿的巨额一揽子计划。礼拜二，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系列解密图像，展示了最近15宗中国军方针对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国际空域合法飞行的美国飞机采取强制和危险行为的案例。五个大楼的图像显示，由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方的胁迫性和危险行为呈上升趋势。这些解密的图像是在美国合法空中行动期间拍摄的，期间跨度从去年到今年，其中显示中共军队操作人员从事强制和危险活动，包括鲁莽机动，在空中高速近距离接近，释放照明弹等物体和射弹，以及其他危险行为。五个大楼说，中共军方的强制和冒险行为旨在恐吓和胁迫国际社会成员放弃国际法规定的权利。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曾经在一系列场合，包括2021年和2022年与时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接触，以及去年和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都对这种行为表示过担忧。礼拜三，中国开发商碧桂园1540万美元债利息支付的宽限期已到， 如果未支付利息，这个将会是该公司首次公开违约。一名该债券持有者说，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三上午九点，他们尚未收到碧桂园的资金。碧桂园没有立即回应各媒体的评论请求。碧桂园的总负债是1870亿美元，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建筑商之一。如果碧桂园未能够与债权人达成协议，这个意味着碧桂园将会违约，从而加剧中国房地产危机。上个礼拜，碧桂园已经发出警告，表示未来可能无法履行所有离岸支付义务。该声明表明，碧桂园准备面临违约和重组。礼拜三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 9.1%， 以建筑面积计算的销售额下降了 7.5%。 香港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今年日金已经下跌 40%。 礼拜二，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组成的情报分享网络五眼联盟的情报首脑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责北京当局在全球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嚣张，甚至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美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这个是五眼联盟成员首次公开联合指责中国这一行为，同时警告各国中共对科技发展带来史无前例的威胁。中共近期主要窃取他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次是量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被窃取的个人和企业数据的数量远远超出其他主要国家黑客活动的总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黑客计划。澳洲安全情报机构局长白吉斯亦都谴责说，中国政府正是执行一项人类史上最耐、最大规模和最精密的知识产权和专业知识摄取活动，这些行为远远超出了传统间谍活动的范畴。礼拜三，俄罗斯议会下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一项法律，撤销俄罗斯之前批准实施的全面禁止核子试验条约。议员以415票赞成通过这项法案的二读和三读，没有人弃权或者反对。总统普京曾经在10月5日敦促恢复核子试验，以反映美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美国已签署由联合国大会在1996年通过的这项全面禁止核子试验条约，但至今仍未批准实施。该条约全面禁止核爆试验，将这类试验列为禁忌。不过俄罗斯称，除非华盛顿恢复试验，否则俄罗斯不会恢复核子试验。但军备控制专家担心，俄罗斯可能正在慢慢向着恢复核子试验迈进。俄罗斯和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拥核武国家。在乌克兰冲突引发美俄关系紧张之际，两国先前共同维护的军备控制条约已经瓦解。今日，拜登政府发布制裁措施，旨在切断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这些制裁是根据一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政命令实施的，针对的是哈马斯在加沙以及苏丹、土耳其、埃尔及利亚和卡塔尔等地的金融网络。财政部长耶伦说，在哈马斯残酷且不可理喻屠杀包括儿童在内的以色列平民后，美国正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针对哈马斯的资助和帮凶。这次制裁措施具体针对的对象包括管理哈马斯投资组合的成员，和伊朗政权关系密切的卡塔尔金融服务商。哈马斯主要指挥官共9名个人以及一个实体加沙虚拟货币交易所。此前有报道称，以色列当局已经下令关闭部分加密货币账户，并没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旨在切断加密货币市场和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礼拜二，美国商务部发布预期报告，显示美国九月份零售额环比增长 0.7%， 远高过路夫特和道琼斯公司所估计的 0.3%。 但略低过八月份修正后的 0.8%。 这个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利率高企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并没有导致消费减弱，消费者需求仍然具有惊人的弹性。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了 0.9%， 帮助推动了整体销售额的增长。剔除波动较大的汽油和汽车销售后，上个月的销售额增长了 0.6%， 亦远远超出了 0.2% 的预期。餐馆和酒吧的销售额增长了 0.9%， 互联网销售额增长了 1.1%， 包括办公用品、花店、礼品店等在内的杂货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3%。 消费者支出约占美国所有经济活动的2%。因此，就算存在各种不利因素，但强劲的支出模式正在为整体经济奠定基础，有助于防止经济衰退。星期二，美国阿肯色州政府下令当地的先正达种子公司在两年内出售他们在该州的160英亩农田，原因是该公司的所有者是中国国营企业中化集团。路透社报道，美国的农业团体和国会议员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越来越关注外国在美国拥有土地的问题，并加强了审查。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在一场记者会上说，这件事涉及到公司对哪个口中的问题，种子就是技术，中国国企将这些技术过滤回自己的祖国，摄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们的敌人知如何针对美国农场。据报道，阿肯色州政府下令先正达剥夺他们在当地的土地所有权，是今年四月新通过的州法律生效以来首次采取这类行动。该法律禁止某些被禁止的外国政党控制的企业在阿肯色州拥有农业用地，而中国是被禁止的国家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